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穆皇帝名单，字彭子，是康帝的儿子。建元二年九月丙申日，被立为皇太子。戊戌日，康帝去世。己亥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当时年仅两岁。大赦天下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壬寅日，皇太后临朝摄政。冬十月乙丑日，将康皇帝安葬在重平陵。十一月庚辰日，车骑将军羽宾去世。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，皇太后在太极殿设置白纱帷帐，抱着皇帝临朝听政。甲申日，晋升镇军将军，武陵王司马熙为镇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任命镇军将军顾仲为尚书右仆射。夏四月壬戌日，下诏让会稽王司马昱总领尚书六条事务。五月戊寅日，举行大鱼求雨仪式。尚书令金子光禄大夫、建安伯诸葛辉去世。六月癸亥日，发生地震。秋七月庚午日，持节都尉将金司良庸、义宁七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、都亭侯羽翼去世。羽翼的部将于赞、戴熙等人杀死冠军将军曹据，起兵反叛。安西司马朱涛讨伐平定他们。八月，豫州刺史陆勇叛逃投奔石继龙。庚辰日，任命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，持节都督金司雍亦辽宁六州诸军事，兼任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。石继龙的将领陆勇驻扎在寿春。九月丙申日，皇太后下诏说，如今百姓劳苦疲惫，你们应共同思考详细赈济抚恤的办法，至于每年常规征调中不是军国紧要的，都应停止。冬十二月，李氏的将领篡位前来归附。凉州牧张俊讨伐燕齐，使其降服。二年春正月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己卯日，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、都乡侯何冲去世。二月癸丑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蔡摩兼任司徒、录尚书六条事、辅军大将军、会稽王司马昱和蔡摩共同辅政。三月丙子日，任命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夏四月即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五月丙戌日，凉州牧张俊去世，儿子张崇华继位。六月，石继龙的将领王卓袭击五街，俘获张崇华的护军胡宣，又派麻丘、孙福都攻打京城，太守张冲投降。张崇华的将领谢艾进攻麻丘，击败了他。秋七月，任命兖州刺史楚侯为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十月，发生地震。十一月辛未日，安西将军桓温率领征虏将军周辅、辅国将军乔王司马无忌、建武将军袁乔征讨蜀地，上奏表后就出发。十二月，王始新从东南流向西北，其长度横贯天空。三年春正月乙卯日，桓温攻打成都，攻克。丁亥日，李氏投降，益州平定。临邑的范文攻陷日南，杀害太守夏侯览，用尸体祭天。夏四月，发生地震。蜀人邓定、韦文起兵反叛，桓温又击败他们，派益州刺史周辅镇守彭摩。丁四日，邓定、韦文再次占据成都，征虏将军杨谦放弃涪城，退守德阳。五月戊申日，晋封慕容晃为安北将军。石继龙又派他的将领石宁、麻丘等攻打凉州，驻扎在曲柳。张崇华派将军牛玄抵御，退守扶罕。六月辛酉日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，范文再次攻陷日南，杀害都护刘雄。韦文立范奔为帝。八月戊五日，张崇华的将领谢艾进攻麻丘，大败麻丘。九月，发生地震。冬十月乙丑日，暂时授予凉州刺史张崇华大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、护羌校尉、大将军；武都帝王杨初为征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平羌校尉、求池公，并赐予符节。十二月，镇威护军萧敬文杀害征虏将军杨谦，攻打涪城，攻陷。于是攻取巴西，与汉中相通。四年夏四月，范文侵犯九德，杀害很多人。五月，发大水。秋八月，晋升安西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 封为临贺郡公。西中郎将谢尚为安西将军。九月丙申日，慕容晃去世，儿子慕容俊继承伟位。冬十月己未日，发生地震。石继龙派他的将领苻建侵犯景陵。十二月，豫章人黄涛自号孝神皇帝，聚集数千人侵犯临川，太守宇条讨伐平定他们。五年春正月辛巳朔日，大赦天下。庚寅日，发生地震。石继龙在邺城建业即皇帝位。二月，征北大将军楚侯派部将王堪北伐，俘获石继龙的将领之虫。下四月，益州刺史州府龙骧将军朱涛进攻范奔，擒获他，益州平定，封州府为建成公，暂时授予慕容俊大将军、幽平二州牧、大单于、燕王。征西大将军桓温派督军滕俊讨伐范文，被范文击败。石继龙去世，儿子石氏继承伟位。五月，石尊废掉石氏自立。六月，桓温驻扎安陆，派诸将讨伐河北。石尊的扬州刺史王嘉献上寿阳前来投降。秋七月，楚侯进军驻扎彭城，派部将王堪、李迈与石尊的将领李农在代碑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，王堪被李农俘获，李迈战死。八月，楚侯退守广陵，西中郎将陈奎焚烧寿春后逃走。凉州刺史司马勋攻打石尊的长城戍，仇池公杨出袭击西城，都攻破了。冬十月，石尊的将领石玉攻打宛城，攻陷，俘获南阳太守郭启。司马勋进军驻扎悬沟，石继龙旧将麻丘抵御他，司马勋退还凉州。十一月丙辰日，石建杀死石尊自立。十二月己酉日，史持节、都督徐衍二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乡侯楚侯去世，任命建武将军、吴国内史荀献为史持节、兼徐衍二州诸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徐州刺史。六年春正月，皇帝临朝，因楚侯的丧事，悬设乐器而不奏乐。闰月，冉闵杀死石建，建越自称天王，国号为。石建的弟弟石之在襄国建越帝号。丁丑日，彗星出现在抗秀。己丑日，加封中军将军殷浩为都督杨玉徐衍亲五州诸军事、假节。敌人首领扶红派使者前来投降，任命他为堤王，封为广川郡公，赐予扶红的儿子扶建扶杰兼河北诸军事、右将军，封为襄国县公。三月，石继龙旧将麻丘在方头用毒酒杀害扶红。下五月，发大水。庐江太守元贞攻打合肥，攻克。六月，石之派他的弟弟石坤在邯郸攻打冉闵的将领王泰，石坤的军队大败。秋八月，辅国将军乔王司马无忌去世。苻建率领部众进入关中。冬十一月，冉闵包围襄国。十二月，将司徒蔡摩免为庶人。这一年，瘟疫流行。七年春正月丁酉日，发生日食。辛丑日，鲜卑段堪献上青州前来投降。苻建建越称王，国号秦。二月戊寅日，任命段堪为镇北将军，封为齐公。石之在襄国大败冉闵。下四月，凉州刺史司马勋率领步骑兵三万人从汉中进入秦川，与苻建在五丈原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。加封尚书令顾和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刘显杀死石之。五月，石之的兖州刺史刘启从鄄城前来归附。秋七月，尚书令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顾和去世。甲辰日，海潮涌入石头城，淹死数百人。八月，冉闵的豫州牧张玉献上许昌前来投降，受任镇西将军。九月，郡阳、太阳二陵崩塌。甲辰日，皇帝穿素服在太极殿临朝三天，派监太常赵拔修复山陵。冬十月，雷雨，电闪雷鸣。十一月，石之的将领姚义仲、冉闵的将领魏托各自派使者前来投降，任命姚义仲为车骑将军，大单于，封为高陵郡公。姚义仲的儿子姚襄为平北将军，都督滨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、平乡县公。魏托为安北将军，兼冀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。十二月辛未日， 征西大将军桓温率领部众北伐，驻扎在武昌后停止。当时石吉龙旧将周成驻扎领丘，高昌驻扎野王，乐利驻扎许昌，李立驻扎魏国，都相继前来投降。八年春正月辛卯日发生日食，刘显在襄国建越帝号，冉闵击败并杀死他。苻建在长安建越帝号。二月，郡平、重阳二陵崩塌。戊辰日，皇帝临朝三天，派殿中都尉王会到洛阳，以护卫武陵。镇西将军张玉在许昌反叛，派他的党羽上官恩占据洛阳。乐洪在沧源攻打都护代师。三月，派北中郎将巡县镇守淮阴。苻建的偏将侵犯顺阳，太守薛真击败他。下四月，冉闵被慕容俊消灭。慕容俊在中山建越帝号，称燕。安西将军谢尚率领姚襄与张玉在许昌的界桥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。苻建派他的弟弟苻雄袭击张玉，俘获他。秋七月，举行大鱼求雨仪式。石继龙旧将王卓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受任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丁酉日，任命镇军大将军、武陵王司马希为太宰，辅军大将军、会稽王司马昱为司徒，征西大将军桓温为太尉。八月，平西将军周辅在涪城讨伐萧敬文，斩杀他。冉闵的儿子冉智献上邺城投降，都护代师获得传国玺，进献上面刻有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，百官都来祝贺。九月，冉智被他的将领马愿俘获，向慕容恪投降。中军将军殷浩率领部众北伐，驻扎泗口，派河南太守代师占据石门，荥阳太守刘遂戍守沧源。冬十月，秦州刺史王卓被苻建逼迫逃往凉州。九年春正月乙卯朔日，大赦天下。张崇华派王卓与苻建的将领苻雄交战，王卓的军队大败。丙寅日，皇太后与皇帝一同拜谒建平陵。三月，干旱。胶州刺史阮夫在日南讨伐临沂的范佛，攻破其五十多座营垒。下四月，任命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。五月，瘟疫流行。张崇华又派王卓袭击秦州，攻取。求池公杨初被苻雄击败。秋七月丁酉日，发生地震，声音如雷。八月，太监太尉、河间王司马钦修复武陵。冬十月，中军将军殷浩进军驻扎山桑，派平北将军姚襄为前锋。姚襄反叛，回军攻击殷浩，殷浩抛弃辎重，退守谯城。丁未日，凉州牧张崇华去世，儿子张耀林继位。同月，张作杀死张耀林而自称凉州牧。十一月，殷浩派部将刘启、王兵之讨伐姚襄，又被姚襄击败，姚襄于是进军占据阙碑。十二月，加封尚书仆射谢尚为都督豫、阳、江西诸军事，兼任豫州刺史，镇守溧阳。十年春正月即有朔日，皇帝临朝，因武陵尚未修复，悬设乐器而不奏乐。凉州牧张作建越帝位。冉闵降将周成起兵反叛，从宛陵袭击洛阳。辛酉日，河南太守代师逃往为主。丁卯日，发生地震，声音如雷。二月己丑日，太尉征西将军桓温率领军队讨伐关中，将扬州刺史殷浩废为庶人，任命前会稽内史王树为扬州刺史。下四月己亥日，桓温与苻建的儿子苻常在蓝田交战，大败苻常。五月，江西的起获军郭常等人俘获陈留内史刘氏而反叛，京城震动惊骇，任命吏部尚书周敏为中军将军，驻扎在中堂。豫州刺史谢尚从溧阳返回保卫京城。六月，苻建的将领苻雄率领全部部众与桓温在白鹿原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。秋九月辛酉日，桓温粮尽，率军返回。十一年春正月甲辰日，侍中、汝南王司马统去世。平羌校尉、仇池公杨初被他的部将梁氏杀害，杨初的儿子杨国继位，于是受任镇北将军、秦州刺史。齐公段堪在狼山袭击慕容俊的将领荣国，击败他。下四月壬申日，降霜。乙酉日，发生地震。姚襄率领部众侵犯外黄，冠军将军高季大败他。五月丁未日， 又发生地震。六月，福建去世，他的儿子福生继承伟位。秋七月，宋浑、张冠杀死张作，立张耀林的弟弟张玄亮为大将军、凉州牧，派使者前来投降，任命吏部尚书周敏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军将军王彪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十月，晋升豫州刺史谢尚为都并冀幽三州诸军事，镇西将军，镇守码头。十二月，慕容恪率领部众侵犯广固。壬戌日，上党人冯鞅自称太守，背叛福生派使者前来投降。十二年春季正月丁卯日，皇帝临朝听政，因为皇太后的母亲去世，所以悬挂乐器而不奏乐。镇北将军段堪与慕容恪在广固交战，大败慕容恪，慕容恪撤退据守安平。二月辛丑日，皇帝讲解孝经。三月，姚襄进入许昌，任命太尉桓温为征讨大都督讨伐他。秋季八月己亥日，桓温与姚襄在伊水交战，大败姚襄，姚襄逃往平阳，桓温将他的余众三千多家迁徙到江汉之间，擒获周城后返回，派杨武将军毛慕之、都护陈武、辅国将军兼河南太守戴师镇守洛阳。冬季十月初一癸巳日发生日食，慕容恪在广固进攻段堪，派北中郎将荀宪率领军队驻扎在琅琊以救援段堪。十一月，派遣监司空、散骑常侍车冠、龙骧将军元贞等人持节前往洛阳修缮武陵。十二月庚戌日，因为有事于武陵，在太庙祭告，皇帝和群臣都穿着细麻布丧服，在太极殿哭灵三天。这一年，求池公杨国被他的叔父杨俊杀害，杨俊自立。升平元年春季正月壬戌朔日，皇帝行冠礼，在太庙祭告上天，开始亲自处理政务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，文武官员各晋升一级。皇太后居住在崇德宫。丁丑日，有陨石落在怀里一块。这个月，镇北将军齐公段堪被慕容恪攻陷遇害。扶南国竹旃潭进献驯象，诏令说，从前先帝认为远方异兽可能成为祸患，所以禁止，如今在他还未到达之前，可以让他返回本土。三月，皇帝讲解孝经。壬申日，皇帝亲自在中堂举行祭奠先圣先师的试奠礼。夏季五月庚午日，镇西将军谢尚去世。福生的将领福梅、福坚进攻姚襄，在三原交战，斩杀姚襄。六月，苻坚杀死苻生而自立，任命军司谢毅为使持节、都督、安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秋季七月，苻坚的将领张平献滨州投降，于是任命他为滨州刺史。八月丁未日，立何氏为皇后，实行大赦，赏赐孝悌和鳏寡孤独的人每人五斛米，拖欠的租税和旧债都不再收取，举行盛大宴饮三天。冬季十月，皇后在太庙拜见。十一月，打雷。十二月，任命太常王彪之为尚书左仆射。二年春季正月，司徒、会稽王司马昱叩头请求归还政权，皇帝不同意。三月，慕容俊攻陷冀州各郡，下诏命令安西将军谢毅、北中郎将巡县北伐。三月，四飞都王饶进献鸩鸟，皇帝发怒，鞭打他二百下。派殿中御史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焚烧了那只鸟。夏季五月，发大水，有彗星出现在天船星。六月，滨州刺史张平被苻坚逼迫，率领三千部众逃奔平阳，苻坚追击并击败了他。慕容恪进军占据上党，冠军将军冯鞅率众叛变归附慕容俊，慕容俊全部攻占了黄河以北的地区。秋季八月，安西将军谢毅去世。壬申日，任命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、持节、监司御记并四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任命散骑常侍西谭为北中郎将、持节、都督徐衍清冀有五州诸军事、徐衍二州刺史，镇守下邳。冬季十月乙丑日，陈留王曹迈去世。十一月庚子日，打雷。辛酉日，发生地震。十二月，北中郎将荀宪与慕容俊在山忍交战，朝廷军队战败。三年春季三月甲辰日，下诏因为近年出兵，粮食运输接续不上， 王公以下每13户中借调一人帮助运输一年。秋季七月，平北将军高昌被慕容俊逼迫，从白马逃奔荥阳。冬季十月，慕容俊侵犯东阿，派西中郎将谢万驻扎下蔡，北中郎将西谭驻扎高平以攻击他，朝廷军队战败。十一月戊子日，晋升扬州刺史王树为卫将军。十二月，又任命中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丕为骠骑将军，东海王司马懿为车骑将军，封武陵王司马熙的儿子司马冯为梁王。胶州刺史温放之率领军队讨伐林邑参离丹辽，并使他们降服。四年春季正月，仇持公杨俊去世，儿子杨氏继位。丙戌日，慕容俊去世，儿子慕容伟继承伟位。二月，凤凰带着九只幼鸟出现在丰城。秋季七月，因为军役频繁兴起，节省开支，撤去膳食。八月初一辛丑日，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冬季十月，天狗星向西南方流动。十一月，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，桓温的弟弟桓冲为丰城县公，儿子桓济为临贺郡公。凤凰再次出现在丰城，众鸟跟随着他。五年春季正月戊戌日，实行大赦，赏赐鳏寡孤独无法自谋生存的人每人五斛米。北中郎将都督徐衍亲祭有五州诸军事，徐衍二州刺史西谭去世。二月，任命镇军将军范汪为都督徐衍亲祭有五州诸军事，安北将军徐衍二州刺史。平南将军广州刺史杨甲侯腾寒去世。夏季四月，发大水。太尉桓温镇守宛城，派他的弟弟桓豁率兵攻取许昌。凤凰出现在缅北。五月丁四日，皇帝在显阳殿去世，时年19岁，葬于永平陵，庙号孝宗。哀皇帝司马丕，字千灵，是成帝的长子。咸康八年，被封为琅琊王。永和元年，授官散骑常侍。十二年，加授中军将军。升平三年，受任骠骑将军。五年五月丁四日，穆帝去世。皇太后下令说，皇帝突然患病不治，后嗣未能建立。琅琊王司马丕是中兴王朝的嫡系正统，品德高尚，且是最亲近的人。从前在咸康年间就因属于储君之位，因为年纪幼小，不能承担国家艰难，所以显宗高封让位。如今在道义和众望上，地位没有人能与他相比，应让琅琊王继承大统。于是百官准备法驾到琅琊王府迎接。庚申日，登上皇帝位，实行大赦。壬戌日，下诏说朕承蒙明命入继大统，只是想到先王宗庙祭祀无人主持，太妃的丧庭空阔无所寄托，悲痛伤感，五脏俱裂。宗室的尊贵情义和礼制都要隆重，后嗣的重要，道义上没有第二选择。东海王司马懿是亲近的亲属，应该承继本宗正统，任命司马懿为琅琊王。秋季七月戊五日，安葬穆皇帝于永平陵。慕容恪攻陷野王，守将吕护退守荥阳。八月己卯日夜间，天空裂开，宽数丈，声音像雷响。九月戊申日，立王氏为皇后，穆帝皇后和氏称为永安宫。吕护叛变，逃奔慕容伟。冬季十月，安北将军范汪有罪被废为庶人。十一月丙辰日，下诏说显宗承皇帝遗命，因为时事多艰难，弘扬高士之风，树立恩德博大厚重，以振兴社稷。但国家变故不止，康帝和穆帝早逝，后嗣不盛，朕以寡德再次承接先人的基业，感怀永久的追慕，悲痛交加。招募的次序本来应本于天伦，继承本体承接基业是古今常道，应上继显宗，以修明本统。十二月，加授凉州刺史张玄亮为大都督陇右诸军事，护羌校尉，西平公。隆和元年春季正月壬子日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。甲寅日，减免田税，每亩收二升。这个月，慕容伟的将领吕护、傅莫波攻陷小垒，进逼洛阳。二月辛未日，任命辅国将军吴国内史羽西为北中郎将，徐野二州刺史，镇守下邳。前锋监军龙骧将军元贞为西中郎将，监护御司并记四州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 镇守汝南，都授予符节。丙子日，尊生母周氏为皇太妃。三月初一甲寅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，干旱。下诏释放轻罪囚犯，赈济困乏之人。丁丑日，凉州地震，号信山崩塌。吕护再次侵犯洛阳。已有日，辅国将军、河南太守带师逃奔宛城。五月丁四日，派北中郎将羽西、晋陵太守邓霞率水军救援洛阳。秋季七月，吕护等人退守小平津，晋升琅琊王司马懿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邓霞进军驻扎新城，羽西的部将何谦与慕容伟的将领刘泽在潭丘交战，击败刘泽。八月，西中郎将元贞进军驻扎汝南，运送五万斛米给洛阳。冬季十月，赏赐贫乏的人每人五斛米。张武王司马贞去世。十二月初一戊午日，发生日食。下诏说，军队在路途上未能减轻赋役，天象失度，大旱为患，难道是政事不洽，将有板柱卫兵之事吗？要搜罗举荐隐逸滞埋的人才，免除苛碎之政，详细讨论法令，都遵从减损。羽西从下邳退镇山阳，元贞从汝南退镇寿阳。新宁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。三月壬寅日，皇太妃在琅琊王府去世。癸卯日，皇帝奔丧，下诏让司徒、会稽王司马昱总领内外事务。夏季四月，慕容伟侵犯荥阳，太守刘远逃奔鲁阳。甲戌日，扬州地震，湖堵水溢。五月，加授征西大将军桓温为侍中、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贾黄钺，又任命西中郎将元贞都督司、冀并三州诸军事，北中郎将羽西都督青州诸军事。癸卯日，慕容伟攻陷密城，荥阳太守刘远逃奔江陵。秋季七月，张天锡杀害凉州刺史、西平公张玄亮，自称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丁酉日，安葬张皇太妃。八月，有彗星出现在皎肃和抗秀之间，进入天市垣。九月壬戌日，大司马桓温率众北伐。癸亥日，因为皇子出生，实行大赦。冬季十月甲申日，立陈留王的世子曹辉为王。十一月，姚相的旧将张俊杀害江州都护赵皮，焚烧武昌，劫掠府库后叛变，江州刺史桓冲讨伐并斩杀了他。这一年，慕容伟的将领慕容辰在长平进攻陈留太守袁丕，汝南太守朱兵乘虚袭击许昌，攻克了他。二年春季二月庚寅日，江陵地震。慕容伟的将领慕容平袭击许昌，颍川太守李福战死。慕容平于是侵犯汝南，太守朱兵逃往寿阳，又进军包围陈郡，太守朱府环城固守。桓温派江夏相刘护击退了他，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，撤销右军、前军、后军将军和武校三将的官职。癸卯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初一庚戌日，大规模检阅户口，严格法律禁令，称为庚戌制。辛未日，皇帝身体不适。皇帝一向喜好黄老之术，断骨时服用长生药，服食过多，于是中毒，不能处理政务。崇德太后再次临朝摄政。夏季四月甲申日，慕容伟派他的将领李弘侵犯许昌，朝廷军队在玄户战败，朱兵逃往淮南，朱府退守彭城。桓温派西中郎将元贞、江夏相刘护等人开凿杨一道以通运输，桓温率水军驻扎合肥，慕容辰再次屯兵许昌。五月，迁徙陈地百姓道路线以避开敌军。戊辰日，任命扬州刺史王树为尚书令、卫将军，任命桓温为扬州牧、录尚书事。壬申日，派使者晓谕桓温入朝为相，桓温不听从。秋季七月丁卯日，再次征召桓温入朝。八月，桓温到达者齐，于是筑城居住。苻坚的别将侵犯河南，慕容伟侵犯洛阳。九月，冠军将军陈佑、刘长石、沈进守洛阳，率众逃奔新城。三年春季正月庚申日，皇后王氏去世。二月乙未日， 任命右将军桓豁兼荆州扬州至义城雍州之荆赵诸军事，领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。桓冲兼江州荆州之江夏、随郡豫州之汝南西洋新蔡引川六郡诸军事，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，领南蛮校尉，并授予符节。丙申日，皇帝在西塘去世，时年25岁，葬于安平陵。废帝名义，字延龄，是哀帝的同母弟。咸康八年被封为东海王，永和八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不久加封镇军将军。升平四年被任命为车骑将军，五年改封为琅琊王。隆和初年转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兴宁三年二月丙申日，哀帝去世，没有子嗣。丁酉日，皇太后下诏说，皇帝最终未能治愈疾病，艰难祸患接连到来，遗留下的基业断绝，悲痛深切于心。琅琊王奕，道德光明，是至亲，应当作为储君，继承祖宗基业，承接大统，应立即举行大礼，以安定人民和神灵。于是百官到琅琊王府迎接，当天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三月壬申日，将哀皇帝安葬在安平陵。癸酉日，散骑常侍河间王司马钦去世。丙子日，慕容俊的部将慕容恪攻陷洛阳，宁朔将军竹遥逃奔到襄阳，冠军长史杨武将军沈静战死。夏季六月戊子日，史持节都督义宁二州诸军事，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、建成功州府去世。秋季七月，匈奴左贤王魏臣、右贤王曹谷率领部众20,000侵犯苻坚的姓城。己酉日，改封会稽王司马昱为琅琊王。壬子日，立皇后于氏，封琅琊王司马昱的儿子司马昌明为会稽王。冬季十月，凉州刺史司马勋反叛，自称成都王。十一月，率领部众进入剑阁，进攻涪城，西夷校尉冠秋伟弃城逃跑。乙卯日，在成都包围益州刺史周楚，桓温派遣江夏向朱旭救援。十二月戊戌日，任命会稽内史王彪之为尚书仆射。太和元年春季二月己丑日，任命凉州刺史张天锡为大将军，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，西平郡公。丙申日，任命宣城内史桓密为持节，兼梁益二州征讨诸军事。三月辛亥日，新蔡王司马邈去世。荆州刺史桓豁派遣都护桓皮攻打南郑，卫星人毕清起兵响应桓皮。夏季四月发生旱灾。五月戊寅日，皇后于氏去世。朱旭在成都攻打司马勋，司马勋部众溃散，被俘后斩首。秋季七月癸酉日，将孝皇后安葬在晋平陵。九月甲午日，特赦梁、益二州。冬季十月辛丑日，苻坚的部将王猛、杨安攻打南乡，荆州刺史桓豁救援，军队驻扎新野时，王猛、杨安撤退。任命会稽王司马昱为丞相。十二月，南阳人赵弘、赵毅等占据宛城反叛，太守桓旦逃往新野坚守。慕容俊的部将慕容立攻陷鲁郡、高平。二年春季正月，北中郎将羽西有罪，逃入海中。夏季四月，慕容俊的部将慕容辰侵犯晋陵，太守罗崇击败了他。苻坚的部将王猛侵犯凉州，张天锡抵御，王猛军队大败。五月，右将军桓豁攻打赵毅，将他击退，进而俘获慕容俊的部将赵盘，送到京师。秋季九月，任命会稽内史西因为都督徐衍清幽四州诸军事，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乙巳日，彭城王司马玄去世。三年春季三月丁巳朔发生日食，癸亥日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癸巳日，下冰雹，大风折断树木。秋季八月壬寅日，尚书令、卫将军、蓝田侯王树去世。四年夏季四月庚戌日，大司马桓温率领部众讨伐慕容俊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慕容俊的部将慕容垂率领部众抵御桓温，桓温击败了他。九月戊寅日，桓温的副将邓霞、朱旭在领主遭遇慕容俊的部将傅莫波，又大破敌军。戊子日，桓温到达方头。丙申日，因粮草运输跟不上，焚烧船只返回。 辛丑日，慕容垂在襄邑追击并击败桓温的后军。冬季十月，有火星向西流去，声音如雷。即次日，桓温收拢散兵，驻扎在山阳。豫州刺史元贞已受阳反叛。十一月辛丑日，桓温从山阳到途中与会稽王司马昱会合，图谋再次举事。十二月，于是在广陵筑城居住。五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元贞的儿子元双之、元爱之杀害梁国内史朱宪、汝南内史朱宾。二月癸酉日，元贞去世，陈郡太守朱辅立元贞的儿子元景继承事务，并向慕容俊求救。夏季四月辛未日，桓温的部将竹遥在武丘击败元景。秋季七月癸酉朔，发生日食。八月癸丑日，桓温在寿阳攻打元景，击败了他。九月，苻坚的部将王猛讨伐慕容俊，攻陷上党。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叛，李弘自称圣王，部众万余人，子同太守周萧讨伐平定。冬季十月，王猛在潞川大破慕容俊的部将慕容平。十一月，王猛攻克邺城，俘获慕容俊，完全占领了他的地盘。六年春季正月，苻坚派遣部将王建来救援元景，将军还一迎击，大破敌军。丁亥日，桓温攻克寿阳，斩杀元景。三月壬辰日，兼益宁二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建成功周楚去世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大赦天下，赏赐贫困孤独者米粮，每人五斛。苻坚的部将苻雅讨伐仇池，仇池公杨纂投降。六月，京都及丹阳、晋陵、吴郡、吴兴、临海都发生大水灾。秋季八月，任命前宁州刺史周世孙为假节，兼益梁二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高密王司马俊去世。十一月癸卯日，桓温从广陵驻扎在白石。丁未日，到朝廷图谋废立。诬陷皇帝在藩国时早有阳痿病，宠臣向龙、季好、朱灵宝等参与内寝侍奉，而两位美人田氏、孟氏生下三个男孩，长大想要封立，当时人对此迷惑。桓温于是暗示太后效仿伊尹、霍光的行为。即有日，召集百官在朝堂宣读崇德太后的命令，说王室艰难，穆帝、哀帝短暂在位，国家继承人未能养育，储君之位没有确立，琅琊王亦是亲生的母弟，因此被接入继承大位。没想到他的德性不见，竟到了这种地步，昏庸混乱，动辄违背礼法，有这三个孽种，不知是谁的儿子，人伦道义丧失，丑名远扬。既然不能奉守社稷，恭敬继承宗庙，而且昏庸孽种都已长大，就想建立储君藩国，污蔑祖宗，企图转移皇基，这样的事可以忍受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受？如今废黜意为东海王，以王爵返回府邸，供奉护卫的礼仪都依照汉朝昌邑王的旧例。只是我不幸遭受这百般忧患，感念存亡，心中如割，为了社稷大计，义不容辞。面对纸张，悲痛难抑，如何能说得尽？于是百官进入太极前殿，当天桓温派散骑侍郎刘享收缴皇帝的玉玺绶带。皇帝带着白髂，穿着单衣，步行走下西堂，乘坐牛车出神兽门。群臣拜别，无不叹息哽咽。侍御史殿中间率领100名士兵护送前往东海府邸。当初桓温有不臣之心，想先在和硕立功，以收拢实望。等到方头战败，威名顿时受挫，于是暗中谋划废立，以增长威权。然而他忌惮皇帝遵守道义，恐怕招致舆论。因宫廷深邃，闯子之事容易诬陷，于是说皇帝是阉人，从而施行废黜侮辱。当初皇帝平生常为此忧虑，曾召术士护签占卜，挂成后回答说竟是有磐石之故，陛下有出宫之相，最终应验了他的话。咸安二年正月，降封皇帝为海西县公。四月，迁居吴县，敕令吴国内史刁仪防卫，又派遣御史顾允监察。十一月，妖贼卢耸派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早晨到其门前，声称有太后密诏奉迎复兴。皇帝起初想听从，采纳保姆的劝谏而止。许龙说大事将成功， 怎能用妇孺之言？”皇帝说：“我在此获罪，幸蒙宽恕，岂敢妄动？况且太后有诏，因由官员来，为何只派你？你必定是作乱。”于是敕令左右捆绑他，许荣恐惧逃跑。皇帝知道天命不可再得，深怕横祸，于是闭塞视听，无思无虑，终日畅饮，沉溺内宠，有孩子也不养育，以求保全天年。当时人怜悯他，为他作歌。朝廷因皇帝安于屈辱，不再忧虑。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日，再无去世，时年45岁。使臣说，孝宗凭借幼年的姿态，采用母后的教化，朝廷内外无事10多年，以武安的才能开拓疆域，以文王的风范覆盖江汉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，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。哀帝宽厚仁惠，可以成为君主，但大肆祭祀祈求上天，从而玷污了他的德行。东海王违背许荣的奉迎，屈服于放逐之命，所谓柔弱胜刚强，得以享尽天年。赞词说，委任求医称为教化，大孝为宗，遵循圣善，成就了诚信恭敬。西边旌旗指向郁垒，北边旗帜指向金庸。迁徙殷商就地，无不前来归从，哀后宽仁，神灵集聚，海西多故，时运灾祸降临。那不同阿衡，我并非昌邑。